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毛，毛嘉庆。他曾经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过一次，所以很高兴今天又请他来到节目当中。那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因为你很久没来了。
好的，汪姐好，所有西雅图中文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台北时间的晚安，我不晓得你们那边什么时间。那
我们播出的时间比现在更晚，是11点到12点。
好的，那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然后事事顺心。我是毛嘉庆。大家如果在一些网络啊，或是媒体啊，或是一些我以前在中国时报有过长期好几年的专栏，如果看过毛嘉庆这个名字的话，就是我，对，就这个光头。
你一直是光头的形象吗？
也不是，我以前甚至还留过很长的头发，还有络腮胡。
现在想开了，
现在
是
光头好几年了。
对，现在不需要三千烦恼丝了。
对，就觉得这样子一点都不用花时间在头发上，挺好的。
那么你上次来节目当中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不少时间了。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呢？我想可能不止一件，那你可不可以略举出来一二？
哇，太多了，每天都发生这么多事。不过大概就是讲近一点的，我大概今年初的时候啊，就是参与了朋友的一本书的发行啊。那本书呢是其实是很就是说很有，对很多人来讲是争议话题啊。也就去年11月啊，大家知道那个日本的新的女首相高市早苗，他在答询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哦，很有事的一句话哦。那他们日本的学界跟这个产官学啊，还有政界啊，就为了这句话呢，去办了很多的研讨会，那甚至办了一些严肃的所谓的兵推，大家知道兵推嘛，哈，兵棋推演，
推演，嗯哼。
日本人很严，
演习只是推演而已。
Yeah， 就是说在电脑上还有做各种参数，他们找来了自卫队跟这个还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这个美国军武公司的人，以及方方面面的一些人参与了这个很严肃的兵推，这个兵棋推演啊，那就叫做台海有事。日本有事啊，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有事了。那这本书要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那我就参与了朋友出版社的这本书的出版工作，他们就请我写了，最后也请我写了一个推荐序啊，就推荐这本书的序。那刚才汪姐问我说再提一两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比较值得提的跟公众比较相关的，大概就是今年初啊，我参与了这本书的出版，然后也写了推荐序。不过我在里面写推荐序的哈，就比较我的立场其实是他找我写，就知道我是一个长期反战的人，反战，就我不但不赞成，或是也我也不会去站哪一队，或是选哪一边，我还反对任何的一场战争。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地球村的世界公民，甚至作为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公共媒体服务人员，我觉得我们去有任何一丝一点鼓吹战争的言论，其实都是极端不道德的。因为战争其实是政客或是贪婪野心家或是卖武器的人可以获利，但是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战争是谁去打？ A B 两国交战，是 A 的穷人的小孩跟 B 的穷人的小孩去上战场打仗，打完之后呢，这个大家收拾战场，然后 各自的有钱人数数看荷包赚了多少钱，然后 A 跟 B 伤心的贫穷人家的父母亲到战场上替小孩收尸嘛。就从古到今，古今中外啊，所有的一场战争啊，我都觉得是很残忍，也除了既得利益者或在高位者，还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各种语言，像是什么爱国情操啊，像是什么这个民族大义啊，像是这个什么宗教战争啊，种种的任何借口，你放到最后，经过历史的沉淀啊，还有摆荡啊，最后你看清楚的其实就是有人要赚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理解，甚至要承受苦果的也都是普罗大众啊。那我就觉得任何战争都是不应该，以及它其实都有很多方式可以避免，即便到开战前扣扳机前的那一秒那一瞬间都可以喊停，只是人性啊，如果在贪婪面前啊，他就会变得超级卑微，甚至有的人他因为怕被霸凌，就站在霸凌的那一边去跟着欺负弱小，这样他比较有安全感，好像这样他就是胜利的一方啊，哪边强我站哪边。其实这对人民啊，老百姓来讲都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了。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反战的角度去写了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问号，跟台湾一定要有事日本才觉得算个事儿吗啊，甚至是说台湾可不可以不要有事日本也不要来希望我们出事，种种的角度啊，去探讨就是说如何避战，如何和平，如何我们太平洋这么大，对吧，它可以放下美中两国，相信也可以放下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菲律宾第一岛链，在太平洋里面大家可以各自安好，甚至大家如果愿意合作，如果可以互通有无，其实世界是可以越来越美好的。我们也看到交通越来越便捷，科技日新月异，以前想不到的跟很难做到的事情，现在 AI 可能30秒钟替你搞定了一切，包括可能要读3年的博士写一篇论文， AI 可能真的1分钟就帮你做完，而且图表跟出处都帮你做好了。所以整个世界其实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让人去当人，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些事情，而随着野心家资本家起舞，他们写了好多剧本哦，各种剧本，对吧，包括这个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这个美国在伊朗以及以色列跟伊朗啊又打起来，美国以色列合着打伊朗，那伊朗本来就已经被封锁了半个世纪了，已经够残破够可怜了，那你还说人家要做核武器，基本上我是不信的，因为这种有钱人玩意儿我不相信伊朗人现在玩得起，他们连核能发电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牵强，你从种种的国际数据看起来，其实他连核电厂的充要条件我都是存疑的，所以就刚才汪杰讲的，跟大家做一些简单报告。我这个简单报告好像一讲就讲了好久。
简单报告其实是不简单，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说的长，而是说你的内容是很语重心长。那么当然你说你反战，我也反战，因为战争确实是你刚刚说在上位者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他们的利益，但是在 A 国的穷人跟 B 国的穷人到底是会家破人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战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战争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不能避免，因为一定有人希望有这个战争嘛，你就说野心家，那么野心家他的野心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要去打仗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如果说从人类有这个社会行为开始哈，就是说一个部族跟一个部族啊，就它两边只要一旦接壤到哈，就是说你可能侵入了我的这个狩猎的林子，或是踩到了我种这个麦子、种稻米的园啊，我的田，你可能踩到了，那我让你付出代价，因为我认为你是侵略者，因为我认为你伤害到我可能多打一只兔子，或是多猎一头山猪的权益啊，我觉得有威胁。那我们已经不是部族部落社会很久了嘛啊，从这个火耕跟石器时代走到现在，这么将近一万年，人性的演变呢，其实是微乎其微。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但是人性似乎进步极其有限哈。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对吧？但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用科技跟经济活动的进步来讲啊，甚至是人类的总生产力来说哈，不讲别的，就单讲各位这个在西雅图、在北美洲啊，在全世界最得天独厚的这个北美大平原啊，北美洲，哇，那个种种的物产丰隆啊，地大物博啊，我想大家都比我还更清楚的你们在那边生活的感受嘛，哈。但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啊，就自从它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默默的变成了全世界第一大强国之后，它的经济活动也好，它的生产力也好，其实都已经遥遥的领先全世界其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美国的生产毛额也好，生产力以及所有种出来的东西啊，说真的，大家也都知道，每年销毁的比吃掉的跟卖掉的还多，因为他要维持那个价钱。那也就是说，这些大资本家啊，跟这些大商人财团哦，啊，以及这个有可能有在夹杂着美国的政治输出的种种条件，美国它其实可以养活全世界啊。可是你以为会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首歌 We Are the World 啊，或是这个 Heal the World 啊，其实都不会啊，都没有发生啊。就是说，非洲或是亚洲有很多我们知道穷苦的不得了的地方啊，又贫困又没有东西吃，那美国人只要愿意把他吃不完的东西带过去，那些的人啊，就那些人可能就真的是敏感无内，感恩戴德啊，叫你美国爷爷他都甘之如饴嘛啊，这个你简直就是他们的天使。但美国人会干这个事吗？100多年来，我们期待美国人真的能够像他们自己讲的这么的伟大啊，就像这个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我也听一些美国朋友讲说，那川普要不要交代一下 Again， 你上一次的伟大是在什么时候啊？你先讲完第一次再来告诉我你现在叫 Again 啊。那就是说，我们期待过的美国的那种伟大，他要做到的话其实也是轻而易举，而且他真的可以做到世界大同，以他的国力、财力、政治力、武力，全世界啊，这个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所有国家其他的总和加起来大概不见得有一个美国这么大的状况之下，你美国为什么不行行好啊？大爷行行好啊，不要这样鱼肉乡民啊啊，不要这样子来践踏每个人，然后你自己的后院啊，拉丁美洲你还一定要让他这么穷困才好管理，才好制造分裂，才好帮人家换政府换总统啊，才好去栽赃人家，去打人家的船，说人家运毒，其实有没有 Heaven knows。 所以种种的状况啊，就是说您刚刚问说为什么打仗，其实贪婪嘛，找借口嘛，对吧？任何人看谁不顺眼都要故意挑衅一下，讲他一下不好咯，对不对？爸爸妈妈想打小孩都得说你刚刚干嘛，口气不好，嗯，要冲突啊，什么借口都找得到，要和平就要平心静气，最起码要深呼吸一下啊。
所以我以前也曾经问过在美国的朋友，为什么美国的粮食这么多，物产这么丰富，不能够运到这些缺衣少食的地方。那么有人说，有的东西这个运输不便，运费太高等等的，所以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就是以这个资本，以市场为他们的依归，可以这样说。那造成现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是这个意思。
是，确实，就是说我们也看得到啊，就是说，尤其这一次打伊朗啊，为了石油，然后为了这个运输，种种的状况啊，你又凸显了让全世界所有人呢，至少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呢，重新上一堂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啊，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在乎石油跟美元的挂钩？因为美元的挂钩就必须靠石油输出啊，尽管呢，现在美国它包括页岩油，包括它的瓦斯等等，美国已经是实际上能够产油的全世界第一大，但它对中东的掌控是不能放松的，因为它国内是国内，但是它国际美元呢，才是它发行的基础。因为美国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啊，花的是全世界的钱，也就是说美元的发行基础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油源啊，石油美元啊，每个人，全世界每个国家，你要买石油都必须用美元去计价，不管你买的是布兰特，不管你买的是西德州，不管你买的是中东，你买的是文莱，随便你都得用美元计价。因为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是世界独强，所以他们不管在欧洲发行了欧洲美元、日本美元以及亚洲等等其他国家借的外债，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欠他钱啊，马歇尔计划。那走到现在呢，他再加上跟美元挂钩啊，种种的，就是说他不能放松这一块，因为只要你伊朗，或是只要你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联合起来用人民币计价，或是换成另外一个币别计价，那美元掉了一角，就整块拼图啊，掉了一个角落，它就会撑不起来，就会散架了，就会崩溃，美元跟美国的经济会造成极大的连锁反应崩溃，包括美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美国啊，能够享有这么多这个穷兵黩武啊，不是啊，不要讲穷兵黩武，讲说这个国富民强啊，好不好啊，很好听的话啊，国家能够那么强大昌盛啊，就是因为他们压迫着其他世界弱小国家，他们也发展不起来，或是你发展到一个程度他就要把你打下去，你非得听话，就像日本，就像现在的中共啊，不听话试试看，我让你付你付不起的代价啊，你如果再不信，我打一两个更弱小的给你试试看，让你学乖。所以我觉得，哎，所有的努力啊，就是说大家像我们家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啊，我们就真的像我女儿连吃饭祷告都会，饭前的谢饭祷告，这半年多以来大概都会希望是世界和平啊，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坏人变好人啊，对吧？你看这小孩子的祷告都比较单纯一点啊，世界和平，好人有好报，坏人变好人，这个祷告真的蛮好的。但美国作为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祷告告一段落。但是呢，在广告之前，我还想提一下，为什么不是坏人不见了，而是要坏人变好人，不是坏人被好人打败呢？就是还是不要战争，对不对？
消失啊，有点残忍。
还是不要战争。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聊。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毛，毛嘉庆。他呢在节目的第一段跟我们谈到了他的反战，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是对全人类的或者是全部生灵的这种感情。那么请问你觉得你小的时候受到了什么样子的教育或者是影响，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跟小时候不见得会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我的小时候是我出生在民国65年，1976年啊，1976年，也就是前一年呢是这个蒋中正先生逝世，民国64年啊，蒋中正逝世。那在我出生前呢，我们这个退出了联合国，然后我出生后呢，我们面临了中美断交，然后台湾要开始十大建设的，那应该是我的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上国小前，台湾就面临着一整个大的转变啊。那我的祖父母都来自于山东济南，是在民国38年1949年到台湾的，跟很多1949年到台湾的人的背景很类似。那我的母亲呢，是家里头在台湾大概已经超过300多年的那种老的第一代客家人移民啊，客家人移闽南移民的，他们的老家是福建永定，也就是很有名的客家乡客乡。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像台湾在台湾光复之前，大家知道有那么51年是被日本殖民的，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母亲在战后，我父母亲都是战后出生的了哈，那就是说我的外公外婆，因为我妈妈是他们家最小的小孩哈，那我的外公外婆呢，其实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是要养家活口的那种年轻人了。那我就听过我外婆，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我外婆在那边跟我讲，就是说以前日本殖民啊，那他们家里务农啊。但是呢，大家知道日本殖民在中日战争最后那几年是对台湾是相当残虐无道，而且相当的横征暴敛的种种哈， 举例来说，就是说家里头要养猪，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台湾买过猪肉啊，你就会知道，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传统，就是猪要盖印章，猪要盖印章，那个就是日本人殖民的传统，所以
是
日本
猪
那
还是
个
猪肉盖？猪本身就要盖。
盖了印章啊，所以你猪肉上面会有印章嘛？那猪要盖印章的原因是，这个猪你养了是养给日本皇军的，不是你的，你家的猪不是你的，你得给我养好，出事你要负责。但是养到要杀了，就有人会牵走了，就不关你的事了啊。但你没养好，你就会出事啊。这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不是啊，是你让我没肉吃，你就会出事啊，就这么回事啊。那还有米啊，我就听我外婆讲过，就是说我的老外公，我老外公，他这个年纪大了，然后你说日本人什么都弄走了嘛，好，我们知道什么台糖台盐都是他们以前的株式会社嘛，日本人要殖民，透过这些公司来收东西嘛，哈，那包括你的米也是直接殖民政府要收走的，尤其最后那两年，日本也被打得很惨啊，他们自己国内也缺物资，也缺米，那他们要打整个中国，所以台湾的米是远远不够，供给不够的，那台湾人就很可怜，自己就没得吃。也就是说，像我外公外婆、老外公他们家里头，是你种的、养的的东西，基本上日本人是全部弄走的，全部弄走。那你为了要尝一口米哦，我都知道怎么尝一口米哦，你看你们都没有想过。我这种年纪的人为什么会知道怎么去尝一口米？就是说，我们乡下有很多梯田哈，有梯田。那因为我母亲家里头在嘉义的竹崎啊，沿着山坡的那种梯田哈，田垄之间啊，就会要用大石头把它堆叠起来，变成梯田的区隔，就是那个阶梯怎
对，
么
上
上
面不会
去？
塌下来嘛。
对，那就有一些大石头堆着。啊，石头跟石头中间有缝，对不对？好，尝一口米要怎么尝？你自己打好的米呢，你要用干的稻草，很有技巧的把它变成一个像小小网子啊，小网子像有点像羽毛球这种样子啊，这种形状，一个小锥子啊，这样子，里面呢正好就放一口米，你家打好的谷子塞一口进去，用这干的稻草把它捆紧。塞到石缝里面去，外面用泥巴糊着，不多不少，你只能尝一口。
那
为什
这个
么？因
米
为
可
我
以
老
藏很久吗？不会坏掉吗？
也藏不了太久，但是你就是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你也没有营养品，你想喝一口米汤都喝不到，所以你得去尝那一口米，就卑微到这样子。所以你跟我讲战争。你跟我讲什么国族？你跟我讲什么民族情怀？你跟我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Totally bullshit，就这么回事儿啊！我就
是，
讲一口米，跟自己家种米、自己家养猪，那都不是你的。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说，台湾现在还有一堆人跟着政客、跟着这些野心家、跟着这些什么妄想症发作的。啊，在那边大东亚共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们全家都很有事啊的这种状况，我都觉得疯了吧！台湾人明明应该有的共同记忆，是我们被殖民的这么困顿、惨、窘迫，而你还去幻想，跟甚至对战争还有这么一丝丝不实际，忍不住想。提政府想要有个什么太阳升起来的进行曲，让你朝着哪一边去敬个礼？你疯了，去看医生啊！对。
我觉得我曾经听过的一句话是"不知道为何而战，或者是不知道为谁而战"，这个可能反而是比较清醒的一种说法吧。
就是说，如果你非得为了什么东西去战啊？就是说，当然我们反战，可是事到临头了，你说如果今天我家里头这个要保护老小啊， 家里头外面来了头野狼，那我平常不会去想要伤害小动物的生命，但是这头野狼可能危及到我家里头小孩或老人的生命安全，那我当然拿菜刀，有菜刀就抄菜刀，有这个竹叉子我就拿竹叉子，有什么东西我都得跟他拼命嘛。那这是生死存亡的关系嘛，啊，而不是说我今天在我能够有选择能够尽全力去避免的时候，我已经在那边说我准备好要打仗了，我准备好要拿国家举债的钱去给美国买那种他根本不会卖的武器，只为了野心家搞不好要换他一个单程的机票，对吧？我讲单程机票可能很多人听不懂，我把这个话题展开说说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些恶心的政客他天天在搞钱啊，那就像泽伦斯基在俄乌开战之前全国都知道他贪污腐败，差一点就要改选要下台，但是战争一爆发他到现在还在当总统啊。那从乌克兰上个月还有一辆开出去，在我忘了是在哪一个邻国被拦下来的好几辆卡车全部被边界的 军人警察拦下来，乌克兰开出去的在邻国被拦下来，好几辆卡车掀开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美元现钞，一样是金砖。那从乌克兰运出来 美金跟黄金是什么怎么回事？有人要运走了嘛，就你世界各国你美国给了他，但却从他乌克兰消失了，这不是贪腐是什么呢？明着就是贪腐嘛。你讲真的啦，就是说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刚光复的时候，台湾刚光复的时候在屏东有好几箱的金币，日本人铸的金币，好几大箱，就那种几公吨的哦，几公吨的大箱的金币哦，消失了，突然就消失了。就是说一开始登陆的是美军，在中国部队来之前，日本8月15号投降嘛，那中国到9月底才来，才有第一支部队先遣，然后到了10月25号才叫台湾光复节嘛，啊，所以说这中间2个半月的空档，美国人已经先上来很久了，啊，但那几箱金币就消失了。
所以他去了哪里？你知道是吧？
知道，其实美国人后来也承认了，对，所以说这种种就是说过一手的人呢，啊，发战争财的人呢，啊，在战场上捡战利品的人呢，啊，不会是你我了，不会是你我了。
忽然让我想到“雁过拔毛”这句话。
啊？
我忽然想到了“雁过拔毛”。
对对对，大概就这么回事啊。有人能过一手的，他就想办法给自己在那种状况下留好去路嘛。特别是他手上有枪嘛，你没有嘛？嗯，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战争一点概念都没有，尤其各位可能在美国太富足了啊，太安全了，对吧？美国也没有真正受过谁的严重的迫切的威胁嘛，哈，哦，他不欺负人就很好了嘛，对不对？谁敢惹他？
是美国本土在南北战争以后就没有战争了。
对，几乎就是没有了。美国西岸也只有加州少部分地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飞机飞接近过一次，也就这么一次啊。那其他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你问问美国人战争可不可怕？可能问你们西雅图在北边50公里的加拿大人，怕不怕美国真的把你收了啊？就是说，你去看整个，就是说在所有的不对等的状况之下啊，台湾人凭什么还要去站在别人的利益的立场，去把自己陷入这么大的危险？甚至是说，他把唯一的假想敌，我觉得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他都不会只有一个假想敌。但是台湾现在的政府，他弄成他只有一个假想敌，那这也很妙，这也很妙。他甚至变成他只有一个朋友，叫美国。 啊，那日本是美国的附庸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在国际政治上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嘛，那他也只有美国这个朋友，那他也只有一个大陆这个敌人，可是他唯一的敌人竟然是跟他同文同种的血脉相连的，那他的那是他唯一的敌人，是跟他同文同种的，他唯一的朋友是天天要他拿钱给他花，然后永远不够，然后答应要卖你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没卖，然后他自己在国内卖不掉的莱猪莱牛莱内脏发芽的马铃薯，你知道最近的发芽的马铃薯的事情吗？你们不知道对不对？台湾不是跟美国要做贸易谈判吗？全世界
贸易谈判了关税，
对，那我们让步了超级多，可是民进党政府在台湾都说他们做了超多全世界最强的谈判，其中包括一项就是美国，我们对美国，台湾对美国输入到台湾的农产品全面开放，而且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美国说安全就安全，美国说没有农药就没有农药，美国说吃了会头好壮壮就头好壮壮，台湾不验，没有第二道程序，没有源头把关，也没有进来之后这个 不是我要的，没有，全部照单全收，有这种贸易谈判的结果。
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对等。那么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那么不管是他这个唯一朋友或者是他唯一假想敌，其实都是不对等。那么台湾这么小，在国际社会上怎么能够维持他一个不败的地位，或者是不被武装，不管是武统还是不受到这个军事的行动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请教小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毛，他呢对我来说是很年轻，但是呢他阅历很足。那么他的，你听他在前面两段节目当中都是滔滔不绝，因为我知道他有自己的一个直播。你现在还做你的直播吗？
直播休息了一阵子，但是随时还是可以开始的。对，
那么在你做直播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意义如何？为什么休息？也许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因为直播做了也大概有5年的时间哈，那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台湾的乱跟台湾的不讲理啊，跟台湾种种其实人心惶惶的那种状况哈，那直播呢又变得就是很多人哗众取宠，或是很多人他唯恐天下不乱，种种的，我就觉得 我想要休息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希望大家是能够理性沟通，跟我做直播的原意是我所知道的人事实地物跟历史现场还有真实的政治，因为我长期在媒体界跟政界嘛，就是说状况是什么，我们诚实的告诉大家是什么，不要被骗，我希望大家能够聪明的做好自己跟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然后不要被诈骗嘛，好，各种诈骗都一样啊，各种诈骗都一样，反正政客跟诈骗集团基本上你也分不太清楚有什么不同了哈。所以
不是要你的现款，是要你的选票，
要你的选票之后他会去弄钱的啊，太多了太多，古今中外都一样都一样。那所以你去看到这种状况之后，突然就觉得说，那这么多哗众取宠的状况下，自己也想要有沉淀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抽离开这个世界跟抽离开一个混乱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冷静一点的看待事情，我们反而可以再给自己重新注入跟refill 的那种感觉。
那么在你不做直播的这段时间当中，你主要做什么呢？
很多，也包括旅行，包括纪录片，包括也跟一些朋友做一些 consultant 的工作啊，包括有企业的，有政界的啊，有公关公司这些事情。
那当中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我最感兴趣的是纪录片，请问你是去拍纪录片吗？是什么主题的纪录片？
自己拍的，在去年到今年自己没有着手，没有自己带着团队去拍，但是有给一些参与的人啊，有给他们一些意见，或是人家有一个脚本请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帮他修改一点，然后可能那个地方我去过，可能我没有去过，那我们就一起找一些资料，做一些前置作业，能够给的建议啊，那也想一想，就是说很多人在拍一些山川、河流、人文、历史等等的这些影片的时候，会来找我商量怎么样，因为可能我以前在电视台也做过很长时间的制作人，在电影公司做过纪录片的制片等等，这些的经验让我们业界的一些人会喜欢找我讨论事情。
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说你阅历很丰富，你的经验也很丰富。
不敢不敢。
那刚刚说这些纪录片的主题，人文、山川什么都有是吗？那么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最喜欢的是少数民族、生态、动物、小孩、美景、美食。
我听说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茶，这也是你很专长、很擅长的一部分，是吗？
我特别爱的是茶，我甚至也为了普洱茶在滇缅边境拍那个普洱茶的原生地啊，西双版纳，拍了前后来来回回的拍了3年，拍一支片，花了很长的时间，走了很多的山寨寨子啊，然后去看了各种方位、各种海拔、各种样态、大叶种、中叶种、小叶种，以及混生的原始的古树茶的茶园，就是森林的种种，我很爱那种东西，就质朴原始，但是你会觉得很自在，也很爱那种大自然的感觉。
那么那3年大概是你人生当中的哪一部分？非常年轻的时候呢，稍微接近这个成熟以后的时间呢，还是怎么样？
比现在当然年轻了，那大概是在2009年在 2009到2012年之间，去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待在那里。
那在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支持你3年这样子的去做一支纪录片？
啊，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就在媒体，啊，我那时候前后待的几个单位，就是自己也当记者，然后也当这个公司的一些主管职。那我用我的工作的闲暇时间再去拍片，所以说累积下来的时间，我总共拍了，带着摄影团队拍了3500多个小时。光拍摄
不是连续的拍，是去了很多次，是吗？你说闲暇时间
分了很多段，分了很多段，可能去一个礼拜，可能去两个礼拜，最长没有超过一个月，但是来来回回就花了这么多时间，就三年多，超过三年了，因为是2009到2013的上半年都还在拍，所以前前后拍了350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来47分钟，够精华吧？
47分钟，3000多个小时。那我当然了，第一个你说够精华吧，是，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个剪接的时候多么的痛苦。你要去看3000多个小时的东西，然后把它浓缩成这40几分钟，请问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剪，或者是你们的后制这个团队花了多少时间去剪？
其实这样说，我们长期自己做这一行的人呢，你在拍的时候，你每一天晚上回去，你就得把你今天拍的每一个档案把它标好，好，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全部是数位化摄影，好，你就得在电脑里面把它标好。今天的第一段是人事实地物是什么，你就得把它标好，要不然你再回头，你全部都混乱了。你3000多个小时开玩笑，那得拍个上万段吧，好。那你绝对是所有都混在一起，你都分不出来。所以你每天就得去把人事实地物每一段1到10个档案全部都标好，然后你心里头你走过的每个地方，这个寨子我认识了谁，那个寨子我喝了什么茶，那是哪一个年份啊？2009年春季，可能是景迈山的茶，然后那里的布朗族，我记得是在东边出村口，办理地那一家人，他们一个老奶奶带着她2个大孙子，早上5点去摘的茶，回来7点在那边晒茶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跟他们聊天啦，看着把茶摊开，看着把茶这个开始发酵，然后怎么去揉捻，怎么去等等。的制作，你心里头就已经会有一幅图，然后你去拍那里海拔2000到3000，哪一座山的日出，哪一座山的夕阳，它的缩时摄影，我这边要用10秒钟，那边要5秒钟，然后我看着一群小山猪跟着妈妈在路上走，然后很可爱，还会拐直角，看到我们车子来还会拐直角跑走，但我都拍下来了。我就会想到哪一个景我要做串场，哪一个景我要做主要描述。
所以你还是没有回答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当然不会像我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我觉得也是要花不少的时间才能够剪接出来
完成，总共扎扎实实的花了我半年，整
半
年。
是你个人在剪还是你的团队在剪？
团队不是我一个人，不过旁白配音都是我自己来。
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呢？
本来是在香港的纪录片啊，但是2014年反送中这个被取消掉，所有关于中国的议题都被取消掉。那我自己有把它在当年有压成了很多的 DVD 给了我的 sponsor。他们都有拿走，我家里头目前可能还有几片吧。你要的话，如果你家还有 DVD， 我现在很多人没有 DVD。
我家有。
OK， 我下次回家找一片送给您。
非常感谢，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因为这不但是你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内容我觉得不只是爱茶的人会觉得非常的 值得看，连我这个不懂茶的人都觉得刚刚你这些形容，不管是海拔如何，不管是老奶奶在晒茶，或者是山猪在跑，或者是清晨傍晚，这种整个的感觉，确实我想你那三年是接触大自然最多的三年，对吧？
我其实还蛮常在各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但那三年很集中是没有错。对，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旅游，你最近也旅游吗？
有，旅游有分几种，一种是出差的旅游，那可能就是点到点，哈哈，
那个不能叫旅游了，那是
对
出差。
有这一阵子比较印象深刻跟觉得好玩的是成都。汪姐去过成都吗？成都很有
意思，吃过很多小吃，
好吃又好玩，对不对？对，然后我女儿喜欢看猫熊嘛，所以我们去看了猫熊保育基地，然后我们去了九寨沟，看那些美景啊。
九寨沟我去过，
走的脚都快断了，对吧？但是好美哦。
我去的时候是坐车坐的腰都快断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游览车是非常硬的，像火车的硬座一样，是直角的，所以蛮辛苦的。
坐得很辛苦啊，嗯。他们现在乘车的条件变得好很多啊，而且所有在他园区里面，那个很大很大的景区嘛，哈，要几座山穿来穿去的那个大景区，他们现在所有在里面的车只能是电动车，不能有排放废气污染。所以非常环保，但是呢它变成就是说你车子很环保很舒适，但是呢你人要走的地方就很远，它就变成车子不去干扰太多地方。他们现在对于这些自然景区的维护的条件之严苛，比台湾都还严苛很多，比很多我去过的欧美先进国家、日本先进国家、大陆在维护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少数特别集中的那些国家级的景区的那些自然区，非常严苛的条件，对，但很值得了。虽然走得好累，但觉得好美。
你这样的形容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看《星际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星际旅行，他们的太空船都非常的先进，飞得很快。可是当他们在这个星球上跟别人打输了的时候，他们要跑回来，跑到太空船上才能够安全，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跑得那么慢呢？他们还是人，就跟小猫在这个园区里面跑的感觉差不多吧。
对对对，就您这样比喻会非常贴切，就是说我现在自己也慢慢的今年要满50岁，就慢慢体会到以前大家在聊的就是，哎，一天好长啊，一年好短啊，的那种感觉。
是，现在10年都很短了。
对，可是一天好长哈、啊。
那么，刚才我们从战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这句话开始讲到现在，那么你觉得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我们节目剩下最后5分钟了。
好，我在我那本书的推荐序的最后一段呢、啊，我特别去回想我的少年时期啊。我在台南长大的，我读的学校叫台南二中，它在日据时代是日本人的台南一中啊。国民政府接收以后，把二改成一，一改成二。国民政府很喜欢干这个事嘛，哈，台中也是这样，台中一中、二中也把它对调过来，啊，
但我从来不知道，谢谢你。
对，所以台中一中、台南二中，反正它原先在日本时代都是对调过来的，所以我读的台南二中在日据时代是日本人居多的台南一中，哦，那时候能够读日据时代台中、台南一中的人呢，的台湾人呢，大部分都是当医生。或是当法官，就是学法或从医啊，好、哦，这种最优秀的精英嘛，精英嘛。那日本人就林林总总嘛，所以 我们学校有很多的日本校友。在我17岁当台南二中班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要敲掉旧大楼，就日本人盖的大楼，用到那时候很非常坚固耐用，真的盖得非常好的建筑，又漂亮、哦、又耐用。他那一批砖头，台湾有三个主要建筑是日本人殖民台湾之后要彰显他帝国强盛，同一批砖头从日本烧好运来台湾盖的，这三个建筑是台湾总督府、台北的建国中学以及台南一中，就是我读的台南二中、哦、这是要彰显他帝国强盛的殖民控制力。
那那个总督府就是现在的总统府是吧？
呀呀呀呀呀！那所以说他的砖头要敲掉的时候，哇，很难敲哦，盖得非常坚固，你不得不佩服哦。那就有很多日本人来捡砖头，然后来哭。我那时候的感觉就其实 not so friendly。他们是来平掉他的帝国记忆，对，所以我在那本我写的推荐序的最后一段，我去回忆到这一段，我讲说这些回忆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回来捡的砖头，你看到的台湾，跟我们认为自己是台湾的那个台湾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台湾在解除殖民心态跟解除殖民状态的那个解职啊，是做的全世界最差的，全世界所有被帝国主义殖民过的国家，台湾解职是最差的，甚至还有恋职，你还去怀念，还去恋恋不忘，有病的，那是很病态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内心解职。
是你刚刚说这个状态跟心态，状态容易改变，心态可能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改变，不过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短短的这几十分钟之内有更好的结论了，所以呢今天就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小毛，
谢谢。
好，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